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助理副部长迈克尔查斯近期同中国解放军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学平少将举行过视像的会谈。这个是拜登政府就任以来美中军方第一次直接的联络。报道称，双方通过美中国防电话线路进行一次视像会议，会议的重点是要保持两国军队之间沟通渠道的畅通和管控危机以及风险。尽管美中关系持续紧张，而且双方言辞激烈，但美国军方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便能够缓解潜在的冲突或者任何事故的处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助理教授孔锡海表示，美中军事热线长期以来运作一直都不成功。他对美国之音说，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尾开始，我们就与中国建立某种类型的军方对军方的热线，从历史上去看，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沟通机制。孔锡海表示，一个最显著的案例就是在2001年4月份发生在海南岛附近的中美撞击事件。当时美中军事热线已经建立，但该机制并未有发挥化解危机的作用。他说，美国的看法就是，不理是哪一个在热线中国一侧，都有权做出任何决定，因此是他们不愿意拿起电话。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拿起电话，但是最终这个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他们没有办法管理危机。我认为基本上从此以后都是这样。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9月1号的一篇报道引述了前美军高级官员的话，讲美中军事危机沟通系统仍然非常不可靠，该机制的不足为潜在的误传构成了明显和现实的风险。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双边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他可能会助长危险的美中军事对抗。这些前军方官员表示，有必要采取更好更加经常的沟通方式，来到避免美中两国未来在印太地区发生军事对抗。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方面是要通过在军事沟通领域的不合作来到表达对拜登政府的不满。他说，首先美中关系总体上不好，我认为特朗普卸任之后中国有更高的期待值，但拜登延续了这些政策，所以他们很生气。他们通过在新冠疫情或者气候变化方面的不合作攻击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以及不急于进行军事上的接触，来到表明他们的愤怒。其次，显然仲有一些外交礼仪上的问题，美国希望通过一个新的机制更加专业，少受到中共主导的机制，但中国对此反应消极。英国金融时报今年5月报道说，中国方面三次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会副主席许其亮进行对话的要求。中国的理由是，奥斯汀与许其亮对话不符合外交礼节，与奥斯汀对等的中方官员应该是国防部长魏凤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助理教授孔锡海表示，自拜登政府就任以来，美中之间至今未能够建立起高级别的军事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组织结构的不对称。他说，他们没有办法建立起与国防部长奥斯汀的电话联系，部分原因就是这种不匹配，即美国国防部长实际上处于我们指挥系统的顶峰，他比任何军方官员的级别都要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情况并非是这样的。事实上，魏凤和是一个相当低级别的官员，他是一名现役军人，但在任何形式的军事决策中有十几个人在他上面。事实上，我不认为他在这里指挥和控制方面有任何的作用。孔锡海认为，虽然美中关系持续紧张，双方围绕台海南中国海亦军事动作频频，发生摩擦的机会率显著上升，但由此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很低的。他表示，当中国提出危机管控的时候，他们并非是想要解决擦枪走火的问题，而是想向美国表明一种态度。我认为由失误而导致危机升级的途径是非常狭窄的。考虑到这一点，当解放军和中国国防部试图谈论双边军事问题时，他们确实有更多地谈论危机的控制。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任何意义的意图来建立真正的沟通途径，他更多的是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风险更高，这个就是解放军所关注的。我认为他们从北京拿到的解决方案是要控制危机风险的方法，是美国不要在他们的空域和水域运作。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在国际法许可的情况下在那里运作的。哈勒逊研究所的怀兹亦都认为，美中之间由事故而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低，而冲突一旦发生，那个很可能是北京的战略选择。从我的角度去看，我不认为比如说台海的冲突可能是来自于意外，它而更可能是来自于北京的战略决定。我并不认为这个是在迫在眉睫，但这个才是真正的军事危机会发生的主要机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认为他们会在军事热线上跟我们交谈。他最后是这样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